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在现在这个全球经济比较不确定的这个大环境下啊，新加坡元有没有可能崛起成为一个新的避险货币？
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新元有没有这个潜力。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开始。我觉得咱们首先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加坡元会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避险货币？
就是传统的避险资产，像黄金啊，然后美国国债啊，美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东西在今年都表现不是特别好。你像美元指数今年到现在已经跌了超过 9% 了，日元也因为贸易的问题前景也不是特别明朗。
哦，这听上去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市场动态啊。
对，然后新元就反而表现比较亮眼，它对美元今年已经涨了差不多 6%。 那就是华侨银行的分析师就说，它在亚洲和新兴市场的这个范围内已经是一个准避险货币了。更有甚者，就是Jefferies 的分析师甚至说，它可能在未来5年之内会和美元平价，就是会达到1:1。
哇，
对，所以这都是一些比较让人觉得哇塞的一些预测。
对，那新加坡元它背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特质让它具备这种避险货币的潜力呢？
就是主要还是因为新加坡它的这个非常稳健的体制框架，然后非常有韧性的经济基础，以及非常可信的政策制定，特别是它的这个财政的审慎啊，这是被认为是它的这个成为避险货币的一个核心的支柱。
听起来确实很厉害。那货币政策呢？
然后它的这个货币政策框架也非常特别，就是它是通过管理新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区间来进行调控的。这个区间的宽度大概是 4% 左右，但是它这个区间是不对外公布的。这种机制就使得新元的波动性非常的低，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大的短期的确定性。
那你觉得新加坡元在成为一个全球广泛认可的避险货币的路上，它有哪些关键的障碍需要跨越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规模，市场规模。就是根据2022年的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全球外汇市场当中美元的占比是 88%，然后日元是 17%， 瑞士法郎是 5%， 而新元只有 2%。 就是这个就是反映出了它的这个交易量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它的这个债券市场的深度也不够，所以这可能会限制它的吸引力。
对，毕竟一个小的市场确实很难满足大规模的资金的进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货币政策也会成为一个限制，就是因为新加坡的这个经济非常依赖出口，它的这个出口占 GDP 的比重在2024年预计是 178.8%， 所以它的这个货币当局可能并不希望新元升值太多，所以它会通过这种管理让新元的流动性受到限制，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避险货币的一个。
你觉得就是从投资的角度用新加坡元来做一些货币风险的管理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有啊，就是新加坡银行的这个全球首席投资官就说，新元可以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起到一个多元化的作用，就是特别是在你考虑多种货币的时候，它可以作为一个第三种货币来帮助你分散风险。
你觉得新加坡元未来有可能成为像瑞士法郎一样的全球避险货币吗？
就是专家们的看法就是，新元确实有潜力，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候，大家还是更倾向于去传统的避险货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这个国际使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它这个市场的便利性不断的提升，以及它的这个稳定性不断的被人认可，它是有可能逐渐的获得一个类似于瑞士法郎这样的地位的。
你觉得新加坡元在现在这个全球经济环境下，它具体展现出了哪些吸引力？然后未来又有可能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就是新元现在被很多投资者关注，就是因为它背后有新加坡非常稳健的经济和它的这个政策框架的支持，然后再加上现在传统的避险货币的吸引力在下降，所以它有可能会成为亚洲的瑞士法郎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避险货币，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确实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在货币多元化上面。
好的，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关于新加坡元它作为一个潜在的避险货币的一些优势，也聊了它面临的一些挑战，从它稳健的经济基础到它独特的货币政策框架。新元确实展现出了很多吸引力，但同时它的市场规模和它的这个经济结构也让它存在一些局限性。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